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上的课程是赛斯早期课第一册的第十一节开始。张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在课之前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或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要讨论的？
就是说一个人学习所谓的赛斯啊，我有个大学同学，
是
他在大学时代呢很胖，大概有我的不知道有没有两倍那么多，然后整个人就是看起来你不会觉得他很出色，可是在几天前他跟我联络，他寄一张照片给我，不只是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虽然他已经有一些年纪了，可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年轻。他就跟我讲说他学赛斯学了十年，把他从一个很没有自信心也不怎么喜欢自己的人转变成一个生龙活虎，然后非常漂亮，然后跳舞跳得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学赛斯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朋友是学跳舞的，好像连身高都长高了几公分。
我就觉得他长高了，我就跟他讲说你有长高吗？他说他现在常穿高跟鞋，所以感觉上就高了很多。
好像哈，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也提到哈，就算用心灵能量啊，心灵的力量，连手指头都会变形，都变样子，然后。
所以其实这是曹老师您常常在讲的，这是投射的结果。
对，
他心理状态完全改变了，所以他投射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不一样了。
那身体就是心里面的投射啊，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人格如果改变了，身体就变了，对不
对？对对对，
一个人格就是会另外一个身体出来。
对对，就是说，如果假设说我们讲多重人格，对不对？那每个人身上可能有十来个人格嘛，那现在。比较有利的那个人格，然后他有相对的改变的话，那身体的状况当然不一样，因为同一个身体给不同的人格使用的话，其实是变成不同的身体，它不是同一个身体。那所以
对啊，就是很看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真的是觉得好像是判若两人这样子。
嗯，很好的例子啊。
所以学赛斯有一种魔力。可以让我们生活的更开心，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更好。
是，我今天是看到一个朋友哈，他是念英文版，他英文版的练法是怎么样的？他书买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书切掉，就前面那个头整个切掉，他是一页一页这样读的。嗯，一页就是一页，他好像这一页呢，因为你用这样翻的话。会有那种合起来的力量，对不对？他不要这一本书，他就是一买来新书，把所有的九册呢早期课全部切掉，那一页一页这样读的，那蛮好，蛮好玩的。
所以个人有个人的法门，个人有个人的方法，然后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方法。
是是是。那还有其他的吗？就这个。
其他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情况是怎么样，可是转念其实常常提醒自己归零，转念会把生活里很多不必要的困扰都给消灭掉。
是啊是啊，那归零转念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层哦，你就干脆就认为哦，就来到这个三次元的世界哈，它根本就是一个学习场。也就是说，你的人生，你所碰到的事情，是你爱内在安排好了，让你来这里学的。你学的任何事情都变成人格的一部分。我们之前不是提到了滚雪球的这个的说法吗？哈，就你学一件事情，你经过一件事情，你的人格就会因此而扩大。那不管是好事或坏事，不都是这样吗？那所以经过好事经过坏事那又怎样？那假设说我们一直都花了我们内心的那种感情，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当作是一种创造性， 你经过这些东西创造性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这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事实上它都是一种创造性嘛。那创造性基本上其实根本就没有好跟坏的这个差别，可是是有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一直黏在上面，比如说我生病并不好，或者是说我的状况会变怎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反而让我们停滞在那里嘛。最近不是说台南跟高雄下大雨嘛，听说是叫治水有功，那治是另外停滞的治。对，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人世间其实你就要顺着走的话，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因此而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经验。那假如说所有的经过的事情都能让你得到经验的话，那好事坏事它无非就是要经过而已啊。就是要经过而已。
我听一个朋友讲一个情况，我觉得有点不是非常能了解，就是他说有些人很喜欢从问题里逃走，总是在逃避，然后避重就轻的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因此呢就会过很多年，那个状况呢就仍然不会改变。可是什么叫做留在舒适圈里面不肯改变就比较不会进步，这个观点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我个人是觉得你不管是留在问题的圈子里面，或者是你想去扭转它 去更正它，这两者可能都还缺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的内在它到底要你学什么，要你体验什么。那如果你知道内在的意思，因为我们学过一个东西叫做阻碍性行动嘛，那你为什么需要躲起来？那因为呢前面的问题有阻碍性行动让你害怕，所以你躲起来嘛，对不对？那你把它扭正，比如说我把它立刻把它纠正，或把这个事情移掉，那还是一样没有去看那个阻碍性行动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反而是去看那个阻碍性的行动是什么，会比不管是躲起来还是说去扭正它纠正它，这两者我觉得这个都比这个东西要有意义。那我之前我看过的几十本的那个克里斯纳穆提的书，我也一直觉得有点纳闷，而且很多人在问他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会叫我们跟这个问题相处，怎么会一直希望我们不要去处理问题，你怎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就我发现他的那个处理的手法跟赛斯的手法是一样的，因为如果这个是阻碍性行动，其实是你必须要去了解这问题到底给你的创造性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创造性，对吧？所有的事情都是创造性，每件事情都是你内心的投射。那为什么你需要投射坏的呢？或者是说你的内在为什么要去创造一个坏的事情来让你投射呢？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回到你刚提到的那问题，就是说我一直躲在问题里面，所以我不能进步。那其实
躲在问题外面一直逃走嘛，
那一样嘛，躲在问题里面嘛。
所以里面或外面
都一样，
随便你怎么说。对，
我躲在
去解决
就不去解决它了。好，你躲在问题里面或者你躲在问题外面，你不去解决它，那不解决它的话等于变成你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嘛。那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面对问题反而变成也不是去扭正它，而事实上是感觉它是在告诉你什么，对不对？那躲在问题里面的话呢，我想通常会跟你的当然是恐惧感是有关嘛。你怕你走出去不安全，或者是你怕走出去就是会 有什么好像阻碍或怎么样，或者没有面子，或没有地方住，或没有地方吃之类的不安全的那种感觉。那有时候那种不安全的感觉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可是那个想象出来的不安全呢会让你觉得很不安全，所以你就躲在里面。那所以一般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是一个受虐者，就是习惯受虐的人，他通常会找一个虐待他的人，两个人一起生活。我记得在这个课的前面一点点，他不是说一个是表面冻结，一个是下面冻结吗？好，意思是说你会找一个相反的人，然后你会觉得他是对你来讲是有比较有保护的作用。那假如说把这个人移掉的话，你再去找他还是会找同样类型的人， 因为他才会觉得会有那种被保护的感觉。Yeah. 当然那你说那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去感觉一下自己那个不敢走出去的部分，其实源自于自己的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慢慢你就慢慢一点点走出去，一点点走出去，只要是行动，然后行动就会带来更多行动了。Yeah. 这样不晓得有没有跟你的问题相同。
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好像如果转弯的话，我就自己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干脆诚实招供好了。今天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因为那朋友他前一段时间呢邀请我跟一群人去他家吃饭，然后呢我已经回他的讯息说好啊，结果他前两天又 text 我说你会来吗？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朋友在前一段时间在一群人的河里面对我批评我啦，那我心里面就有点怀疑他是不太喜欢我这样，然后我就又看到他这个留言说这你到底要不要来，我就觉得你是不是不欢迎我来，那你为什么要请我呢？那我就很为难，因为他请的那群人是好几个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已经跟我讲啊，丁山真高兴会在某某人家看到你啊，几月几号我们又可以聚会了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已经告诉谁谁谁我要来，那现在变成他说要拿东西给我，我不去又好像不太好，那我去你会不方便吗？我就这样回他，结果他在回来的讯息呢就是说我只是想你早半个小时到，可以教我一点电脑就是手机上他觉得我会他不会的东西。那后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他没有那个意思，我今天就去了。去了以后跟这个人本来是蛮好的朋友，很自然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鬼，就一直从头到尾三四个钟头我就是很安静，我就觉得卡卡的，就觉得不想讲话。那可是那群人因为跟我很熟，所以他们知道我平常话很多的，他们就好几个人都问我说哎，你今天怎么那么奇怪，你怎么那么安静啊？可是我心里面就在问我自己说，以后这个人再请我再约我干嘛干嘛，我是应该逃走拒绝他，就是不要再见到他就不会这么尴尬了，还是我应该强迫我自己去面对他，然后日子久了再把那个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慢慢消化，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比较好的方法。那这个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是像我另外那个朋友跟我讲说常常在逃走，那如果我常常在逃走我就学不会一些东西，可留在里面很难受哎，就是离开我的舒适圈，所以像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很小的事，但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算是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是什么？自发性，
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如果要去你就去，如果不想去
就
不要去，
尴尬哦。其实我觉得
那跟尴尬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假如说你只是为了要让对方满意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么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跟对方的感情这个友谊也没有信心啊。你如果有信心，你就根本不会在乎说他你是怎么想我。那现在的自发性是什么？不是说一件事情就可以，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一杆，然后就要打坏那条船，好用这个事情来告诉来告诫自己哈，以后我都不参加这个人的任何聚会。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哈，好像比较是一杆子打坏那条船了。那但是某个角度来看，
就不用限制己于那种很尴尬。
有时候你想去啊，有时候不想去啊，对不对？那想去的时候就去啊，不想去的时候就不要去，那叫自发性嘛。那自然而然的去感觉自己的感觉，那基本上你这一次去会有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其实是因为你投射嘛，你先投射，然后投射对方可能对你有介意。那因为你觉得对方有介意，所以你过去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自在，那你也不太敢像以前那样放肆的说话，
很安静然后很乖乖牌这样子，憋了几个小时真是快憋死了，很难受。
那就自发嘛，就爱讲话就讲。所以如果你讲话，那你讲话你怕的是什么？就是怕对方不认同你，或者是对方不舒服或怎么样。但是如果自发，你记住一个赛事那个自发性就好了，你自发的表现你自己，如果对方不喜欢那就自发的不喜欢，那如果因为这样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话，那绝对不是那件事情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在之前就已经 有那种感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是感觉先嘛，你先感觉到跟这个朋友的这个关系，然后你又把以前很多人跟你讲的话呢，又把它装在心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全部连起来以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啊。
那觉得自己很呆，然后这么小的事情又提出来讲，可不讲又卡在那边很难受，可讲出来又觉得自己很呆
啊。这一些感觉就是投射。
就是投射
嘛，那这个瓜就是从我自己内心里面很单纯撇开所有的，就是我要不要来参加这个 party， 我怎么想，
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
我不要先不要，就是说 A B C 这些朋友对我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我对他们的感觉，
是
先把它拿开，就是很单纯的我要不要这样子。
对对，因为基本上你看他在讲描述这件事情，第一是说已经在。这件事情之前很久就已经有朋友跟他说，而且是很严肃的跟他说呢，你啊就是躲在舒适圈里面，那这种观念呢已经先给他了，而且对他来讲的话他已经产生震撼了，或者他把他放成心里面 的重要的要注意的点了。好，然后呢再来就是透过这个有邀请跟没有邀请的这个过程，他要产生一个怀疑，就是说他到底他是欢不欢迎我。但是假如你决定要去，就没有欢不欢迎的这个事情了，因为你已经决定要去了，而且你已经跟其他人说要去了。那再来的话，你去confirm，那么confirm以后发现说，对方并没有任何意思，只是他对方的意思只是说，你可不可以早半个小时来教我电脑，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已经澄清的是不是不欢迎，那也不是说已经邀请你的现在在问是有什么意思，而是他只是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早一点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了，那去了以后，那因为自己已经先觉得对方是不是对我有介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投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一直检查现在的状况有没有问题。那当我用现在状况有没有问题去检查我的现状的时候，你永远会检查到是可能有问题的，因为你是用检查问题，而不是想说啊，他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像我们学赛斯，对不对？我觉得永远告诉自己，不管怎么做，我都是往最好的方向去移动的。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很多东西我要一个一个把它一个医术一个医术的把它分开了。
对对对，
才不会有那种复杂的那种投射的。
对，因为这里有很多观念上的投射嘛。观念上的投射，当我觉得我这朋友他是怎么样想我的时候，那么我就可能会想要避免。我今天有个例子啦，这个朋友问我说，他帮他的同事抽奖，然后当然他们抽一个人抽两个奖，对不对？结果他有抽到奖，那他的朋友两个奖当中有抽到一个，那他就问我说，如果他抽他的朋友的奖没有抽到的话，他通常的做法是把他的一个奖拿给他的同事，我说为什么？他说，要不然以我的作风，我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我说，请问你的不好意思点在哪里？他说，意思好像就是说，都是他抽的，为什么他抽到好的这样子？我说，那你抽奖的时候有没有宣布说这是替谁说的？然后有啊，所有的同事都在看，比如说我们一群人在抽奖。那我现在抽奖，我说这是我抽的哦。那下一个再抽的说这是给 Florence 抽的哦。那抽出来，不管这个抽到什么，当然就是有抽到或没有抽到都是，对不对？可是他抽不到的时候，他有一个投射，他是觉得说他必须要把他自己的拿出来给对方，然后他又很喜欢他自己抽到的东西，所以他很怕抽不到好东西给他的同事。那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观念上的投射啊。我们认为说，好像你就必须要公平，可是问题是抽奖本身就不是公平，就是运气的问题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这就是
他那个不是要公平，他是不好意思，他是太善良，非常善良。他想要给他的。
我们来看哦，他的善良背后有几个东西，就是他对自己还是没有信心啊。他对他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信心的，
他不能够如实展现，
他怕人家 说他怎样，对不对？
以为是他朋友抽到了，他是拿据为己有这样。
就是说，或者说，怎么搞的？你抽的都是
你抽的都得，你
抽的是用我的那个在抽的，
对。所以他被你用一种台湾话叫抽原子汤，收银牙汤这样子把它抽过去，我一半你一半，那如果是你一半我一半的话，你就不要去讲说这是被谁抽的嘛，我们抽是可来。但是事实上你这样也不行，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万一抽到了奖是好的，那到底是谁的？
就是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种担心，那种对对方的不信任跟没有对感情的没有信心所投射出来的。如果你今天跟以前一样，那你到他家去找半个钟头，
心里没有芥蒂的时候是很舒服的。
是啊，
我很喜欢那个朋友的。
所以你就看赛斯说的投射，就在讲这个东西。我对对方有一个偏见，或者是他也许对我有偏见，那因此呢，我的行为上或者是我所对应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然后呢，我寻求的方式，我就在寻求他有没有看我不好。
就自己心里不自在的时候，寻求的都是那种负面的东西。
你不会寻求好的，你会寻求不好的。那赛斯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点哦移到你跟他的好的那一边，不要一直移到你跟他现在这个坏的这一点。就好像说，如果你跟他这个交往的几十年当中哦，可能你们之间好的部分很多，那不好的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件过不去的东西。那你把焦点放在你们之间很好。那如果是这样投射的话，那个小事情你就不会那么介意了，而且他也不会说因为那个小小的事情然后就影响对你的感觉嘛。我是个人这样觉得，所以应该是一个投射，所以我觉得投射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好，是值得去了解。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把什么观念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就表示我们投射什么观感，那就会得到那个东西。
是啊，就我上次举一个例子嘛，好，比如说，哦，先生跟太太，我举那个太太的例子嘛，哈，太太跟他讲说，哎，我传一个 text 给你啊，啊，你是怎么想？他说，虽然说我没有看呢，啊，太太说，啊，我也忘了我 text 什么，那先生就说，啊，你看一下，他说我先生很没有礼貌，而且对我态度很不好。我说那你 text 给人家你自己都忘记你的 text 是什么，那叫你去看一下，你觉得很没有礼貌，对你很态度很不好。其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里头掺杂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先生就应该要爱太太，要体贴，要怎样。那你看，哦，当加进这个因素在整个事情上的时候，你对事情的看法会认为说他对你不够贴心，是不是？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先生在吃东西，那先生就说，啊，你看一下啊。好啊，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不贴心呢？应该不算吧。
反正这太太比较有一点不贴心，他现在正在吃东西正在忙啊。
是，所以这就是投射嘛，因为
所以就看我们从谁的角度去看事情。
对，如果说用一种先生应该怎么体贴太太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先的确是犯了天条大罪，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是我说你换一个别人看看好了，好，如果说今天不是先生，是一个其他人的话，你会这样对他吗？
是个朋友，他一定不会怪朋友，因为朋友在吃东西啊。
是啊，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好，那不要讲说，假如你觉得说，你现在很不体贴，可是你的先生的朋友有没有所有的人认为他都不体贴？没有嘛，那所以因此就是你的投射。假如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认为，而你这样认为，那就是你的投射啊。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假如你把角色移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你这种方式对他，你觉得有没有投射？有啊，他是投射一个东西，就是他跟我之间有夫妻关系或有一个感情关系，所以呢，他在24小时、365天当中都要表现出一个好像永远都是爱你的那个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啊。
没错，
对，他可能在某一个 moment 他会表现啊很亲热一下，可是他不可能24小时随时都在那种待命状态，爱的待命状态当中啊，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那就是不就是投射啊。
我们常常会对于很多事情不晓得怎么样的，然后就在那自己就编了很多故事，其实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我现在就比较决定，就是说如果说我不知道的话，我就不 assume anything， 就是说当遇到的时候怎么发生就是怎么发生，你事先一直在那边揣测都没有用，都不要用，也根本都不要讲，到时候该怎么发生就怎么发生。
是我经常都会自己编故事。
对啊，
都
会
自己编故事了，真的是。
对，我们一直在编我们自己的故事。对呀，那编了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对我有意见。
对
对啊，那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不自在了嘛。
所以这时候自己就应该给自己转念。
对，然后你又把之前的一些观点又灌进来了，人家跟你讲说，啊，你就是躲在舒适圈里面。坦白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来把一个人全部都论断了。你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都躲在舒适圈吗？在我来看你一点都没有躲在舒适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到你的电台节目，你每次都要去抓那种大头，哦，最厉害的那种什么大头来电台演讲，谁你都敢去抓，对吗？什么王建先什么先的，你也都随什么人你都敢抓，对不对？所以你有躲在舒适圈吗？你叫我们其他人说，哎，去找什么名人，找什么孙文的什么什么女儿什么之类的，我没有那个本事啊，对，我没有那个本事，我也没有那个胆量说我要去找对方这么有名的人，然后就把他找过来，然后就要跟他去采访。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会躲在舒适圈里面？你绝对不是。
对我来说，那些事情是很单纯的。
对，所以你只看到缺陷，你没有看到你完成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个性。以你这个特点来讲的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跟你这样 come up，哦，这么厉害啊。你看你的1300电台里面，全洛杉矶在广播，对不对？有几个节目像你那样去专门找那个大头，头很大的那种，像我也是头很大对不对？那你哪有说是躲在舒适圈里面？你不愿意去看你的好处，不愿意看你的优点。所以赛斯教我们说，你可不可以公平一点？就算你全部都是不要只看优点或缺点，你起码看整体嘛。比如说你已经完成100件，那有一件事情没有弄好，你为什么一直要注意那个一件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一切事情都100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结果你在路上超人家车，那人家给你比个中指，然后你那天就很快要疯掉一样，可是你没有想到前面100件都做得很好啊，就公平一点，你也是等量的在看嘛。但是赛斯跟你讲说呢，你最好是只看好的，坏的让它过，因为那个焦点不要放在那上面。你知道吗？我赛斯提到说，我们个人的情感上的情绪，哦，它有多严重啊？它会影响天气，它会影响投射，它会影响所有的事情，它会影响你下一个部分的人生的遭遇。甚至也会影响身体的状况。那如果你有非常好的情绪状态，非常舒服的状态，你其实根本不是不公平的，不是那种义和团，就是哦永远乐观，哦，什么叫做什么什么乐观主义者啊，哦，不是那样。你其实只要公平就好，你只要公平看自己就好。你说你讲的那个，哦，我立刻就给你否定掉了。你没有可能，你是一个躲在舒适圈里面的人啊。如果你躲在舒适圈里的人的话，你怎么可能又跑到尔湾去演讲，又跑到那边去当会长，那又跑到哪里去当什么的？你怎么有可能？
那每个人对舒适圈的定义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舒适圈不太一样。
对，但是假如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内心里面产生波动的话，那我觉得这就不值得啊，对不对？用这样的话来限定别人，那这样或者是说要这样的话让你觉得难过，我觉得那个就不值得，因为你不是那样啊。
就是说自己要懂得归零转念。
是是，所以等我一下。 Hello，
所以
Hello，
生活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哦，
其实
我在上课，
大家自己能够开解就会过比较快乐的人生，要不然就比较辛苦，很有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朋友们您学赛学到现在，啊，感觉怎么样？ 样。
Okay, 好，
如果说你也觉得你从学赛斯的过程当中，
好，
增益了你生活的幸福指数的话，那就很恭喜你。
坦白说，我觉得啦，如果学赛斯真的学到一点，就是你就把人生就当作是一种恩惠，你来这边不管碰到好坏，你经过的事情都变成，所以说人家讲说你经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我觉得不只是留下痕迹，都会留下你学习最棒的资料给你。好像赛斯可以当一条狗，赛斯可以当乞丐婆，好，那他所经过的事情都会变成一个最棒的经验，让你以后的意识能够更加的开阔跟拓展。那当时的状况可能并没有那么好，可是其实都没有关系的，地球就是一个学习场所，那我们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就会帮助我们成长，那不管它是好事或坏事。那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你就永远不要去责备自己，如果要责备自己就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了。我那一天在讲说，富国之臣不可言忠，拜金之将不可言勇，对不对？那这个听起来都很对，对不对？那如果假设说你是个金人，你今天打败仗说拜金之将不可言勇，是吗？我跟你讲不一定的，对不对？像四行仓库的那些500壮士，对不对？那他打败仗啊，可是全世界的人或全中国的人都在崇拜他们啊。那白花岗72烈士不是全部都死了吗？可是有他在中国是不是留下来最美丽的乐章，最伟大的那个
所以
那
可歌可泣
的故事，对不对？那黄花岗72烈士是不是拜金之将？
是。
对，那如果说你用这个，你一直用各种成语来让，或者是各种规范条约来让自己不愉快，还不如说你就去想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无论你怎么经过，无论你怎么做，无论你怎么经过，你都一定会在意识上扩张，一定对你有建设性。所以那这样讲的话，那你何不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创造性、建设性上呢？
是，
对啊，
我社会的眼光就这样。你那个黄花岗却溺死了，就很伟大。如果这人不死的话，就是就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拜金之将不可言勇。
就
OK、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状态。
对啊，那你说拜金之将不可言勇，这绝对所有人都说对嘛？有人说不对吗？大家都说对，这是一定对吗？不见得。Yeah. OK， 那我觉得这个只是投射而已啦。我觉得你是很棒的，非常非常优秀，非常棒的。在洛杉矶，你说再找出这么棒的这个记者或者是主播演，其实真的没有哎、欸，真的没有哎、欸。
一样的是没有啦，不一样的很多。
没有，就是真的能够在这个身心灵方面去钻研，或者是想要去把节目做得更高水准的。一般的节目主持人都会认为说啊，这个听众哦，他们大概是这国小程度的、啊、菜篮族，是不是？我不管碰到什么，不是有些主持人是99.99%的主持人都是这么想的。啊、不是这样子吗？你不要笑了，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他会先否认其他人可以听得更好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在乎这些啊，所以你是非常勇敢的人啊。
谢谢老师。
好，那我们就来继续我们的课程吧。那第十一节，我想第十一节是很有趣的一节啊，它没有很高深的学问，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参考哈。他一开始是提到说，因为你看这个时间是1月1号，对不对？那换言之就是1964年的元旦，对不对？那他们在12月底12月23号之后，当然会有休假嘛，就是我们在欧美生活的人都知道哈，所以他们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上课。那因为没有恢复上课，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说，那现在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还用得上，或者是说还可以用这个灵印板跟赛斯做联络，因为已经大概7-8天都没有上课了。然后他们很调皮，三个好朋友他们就想说，那 我们来不要管赛事，我们自己来试试看。他们就讨论降神会，啊，那想要做降神会的话呢，啊，就开始就要自己想的。我想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降神会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用黑布黑色的材料把它盖起来，然后他打开一盏红色的圣诞蜡烛，圣诞灯蜡烛。那墙壁是白色的，那他说这样的一个气氛哦，就很怪异的气氛，对不对？黑黑的，然后就一组一个蜡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听人家讲说哈，千万不要对着蜡烛梳头发哈，然后会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呀。我听说也会看到未来的自己的太太或先生，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没有啊。小时候的，小时候听到的，所以他说呢，就算很粗心的观察者也不会从想象中有太大的困难去看到他所要看到的东西，因为这里头已经那种、啊，好像鬼影重重的那种气氛了。那他说呢，就有他把戒指放在旁边，我想这个都他们都只是好玩的，我想他们都不专业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个微亮的灯光在那边，然后。因为是蜡烛反射，所以会有闪射明亮，那看起来光线蛮涣散的，哦，那他是把手心往上 朝上嘛那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三个人我看有够调皮。然后呢，约瑟呢就大声的发问，啊，想要 找什么东西啊，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啊，哦，之类的，哦，啊，这现在有什么人在啊，请你出现啊之类的，哦，然后真也大声的回答，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那突然间呢，真就发现他的那个他自己的那只手，他用命令的方式，因为真其实是一个不会发命令的人，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哈，她用命令的方式说：“你看看看看那一只手，自己的手了哈。”然后呢，就发现呢，那个手似乎从内部里面发出光亮。手怎么会从内部发生光亮？因为那是在暗的环境之下嘛，可是似乎这个光是从肉体里面发射出来的，虽然没有辐射的效果，但是确实是有变色。为什么？因为本来是阴凝的，本来是黑黑的，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肉，手掌上的肉呢，好像堆起来了，堆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哎，赛斯出现了哈，赛斯就开始洋洋得意重复，我觉得。他这里应该是在他耳边上出现，不是真的透过真讲话哈，啊，洋洋得意的说哈，看着那一堆颜色开始变化，你看他所长的阴影不见了吧？你本来是黑的嘛，有阴影嘛，对，那现在没有了，现在是，他说我从我的层面延伸出去，接触到你们的层面，执行这个小把戏给你们看，你看这样的概念哈，你知道对我有多困难吗？好，那你们要一个证明，好了，我就给你们看这个证明。你们真的好傻哦。好，那这里头哈，来，我们先来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喊在叫的时候，其实赛斯就在旁边嘛。那赛斯看他们在玩的有够傻，对不对？三个人都没有叫赛斯啊，就是一直在讲说，啊，看看我的降神会，赛斯不就是降神会里面的神吗？对啊，他就在这样哈，他在玩。那赛斯呢？也够调皮啊，赛斯就也不跟他们讲，然后就想尽所有的办法。他说很困难，大概是真的很困难吧。那他用什么方式？按照赛斯后面的说法是说，他利用三个人的蛋白质跟他的能量来造成的。所以你看啊，在上一层次的话，他利用你身体上的一些能量和物质或蛋白质，他其实可以利用它来创造。他要的形式，就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可以利用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去塑造我们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你用你自己的身体不就是最简单吗？就我们刚提到的，那别人要用你的是有点困难，但是他做到了。那他说很困难，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从你的身上直接创造，对不对？他是从很高的十二层上面，他从他的层面延伸出去。接触到你的层面，然后在你的层面执行这个小把戏给你看，所以他是利用你的能量在你的身体上 让你的身体发光，这样了解吗？好，但是是你自己的能量，因为它没有，它不在这里面，它无法去使用你的身体。好，他说你们要一个证明，这就是了，你们真傻呀！哦 ，OK， 那然后这里再来哈，他说这个时候看到手腕，他就慢慢变厚变白，然后呢，真的手腕呢的确是变厚的哈。他叫他们看他是变厚变白了，那这个时候真的手腕真的是变厚的哈。他左手放在桌面上，穿着一件黑色的毛衣，然后就是往前走，冷色的白色光延伸在真厚的手臂上。本来只是发光，对不对？现在开始真厚了，变厚了。好，那直到毛衣前面，你看他的手是这样，看他后面有个图嘛，哈。那这是我特别把它调过来放下去的。然后呢，赛斯同时得意洋洋又讥讽的哈，讥笑他们：“你们没有想到我可以做到吧？”啊，因为他根本没叫他嘛，他根本没叫他。你们这样子会，你们没有想到我可以做到吧？你以为这样子叫一叫，其他人就会过来？你没有想到我可以做到吧？哈，我的小可爱们啊，但是你们不知道哈，对我来讲有多么的困难呢？啊，那真的手呢就开始改变总体比例。体积改变了，还不是说只有原来的样子啊，所以 你要吃胖 或吃瘦，要比较胖比较瘦，心灵比较快了，他可以立刻的就把它变胖了啊，他立刻改变他的整体比例，总个全部的比例哈，那慢慢的随着赛斯在你耳边的独白，所以这个时候不是鲁伯在讲话，是他在耳朵里面让你听到声音。好，所以赛斯也可以直接就让你听到声音了，然后手就变得像爪子一样的形状。第一是发光，对不对？第二变爪子，然后我有一个动物前爪的可怕的感觉，这是真说的了。然后呢，真的手指通常是细长而优雅的，那现在变成又粗又短的附属物，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样子，然后光辉中充满的手。然后赛斯就问他说：“你看清楚了吗？”哦，你看后面这个图，你很可怕。你看有两个叠在一起，你看仔细去看这个图哈，哦。原来的手掌后面不是长出来吗？
对呀，
啊。有没有看到？
嗯哼，
呀，他长出一个新的手。
他看着他自己的手这样的变化，他没有害怕。
有啊，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啊。
哎，
他等一下，他有描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他真的手呢，就慢慢恢复正常，这是第二步的，像爪子一样的，然后会恢复正常。然后呢，他仍然掌心向上的在原地，他本来就掌心向上嘛。那现在赛斯自己在拓展，那手开始拉长变白，然后第二组的手指也开始在真的手指的上面上升。你看是不是有两组？你看这图是不是有两组？是不是？
对呀，
啊，等于是两种手嘛，啊。然后现在真很容易的把他的手指弯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错，你可以弯了哈。但是三个人看到第二组的五个手指却是伸起来的，又长又白，就长出来，整个这样咻这样长出来了这样子哈，啊。那此外呢，这组手指呢，顶部有指甲。你看看那个上面哦，再仔细看它有指甲的。那如果是真有指甲，它是往下的，不是往上的，而是往上勾，对不对？可它不是，它没有往上勾啊，它的手其实放平的啊。好，但是它的手现在是往上勾，而且指甲是很清楚的。那个指甲呢，顶部有指甲是很容易看到。如果真自己的指甲的话，应该是在下面看不见的，本来是看不见的，那现在是跑出来了。而且刚不要忘记一件事哦，是全部都黑的，只有一点点烛光而已。而且烛光是藏在窗帘后面，他这里有提哈，前面我没有念的哈，就在前面他是说，因为他有光嘛，所以他把反射的红光很就是会有阻碍，他把光放在窗帘后面，所以基本上是很暗的。 那这个时候赛斯呢就很得意的哈、啊，对于我第一次去尝试就能够做得这么漂亮啊，赛斯这么说、啊、你觉得怎么样啊？你看我们很棒啊，所以赛斯也是希望人家给他赞美这样的话，说看得不错吧、啊、那我们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研究前面的效果，对我来讲额外的手指弯曲、啊、看起来有点像荒唐的蜡黄色，而且是湿的，而且好像刚刚是从模型内压出来成型的。那真看上去并没有被吓坏、哦、他低头看到自己的手指不断的交谈，那多余的手指逐渐退出来，然后消失了。那这个时候赛斯说呢，现在手再次变化，那本来消失了对不对，现在又开始变化了，变成短粗胖的样子，就是另外一个第三种状态了嘛、哦、然后呢他说医生的短胖手指的手、哦、一个外科医生的手，然后呢又短又胖，这是个医生外科医生的手，他重复了很多次，然后他又讲说富兰克瓦特也有这样一双手，那富兰克瓦特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哦、他的另外一个转世自己的一部分，但是
很有的人格片段。
对对对对，那赛斯说就这样，布兰克瓦特是个傻瓜、啊、他明显的十分得意，尽管这个布兰克瓦特是他自己出了片段题，所以赛斯还蛮 看不起这个布兰克瓦特的。好了，他说现在呢赛斯不协调的告诉我们，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说比尔有个存有名叫马克、啊、而且呢他说比尔真跟我在找之前的生命中就认识，他们前一世就认识了，所以不是现在这一世了，他之前就认识。说你，他对比尔说呢，你两次当男人一次当女人，那你应该是非常小心高处，他在笑他嘛、啊，然后他对你是很危险的，有一次你爬到树上去躲避动物，那赛斯笑道说，那动物是你是躲掉了逃脱没事了，可是那天晚上你在上面就不敢下来，在上面睡觉，然后睡一睡竟然掉下来了，然后脑袋着地就摔死了。然后他说呢，那时候你是46岁，那去年的夏天我们不是说马克看到幽灵吗，前一节课有提到嘛，他说你床边所看到的幽灵呢就是你自己对不对，他说那是你过去的人格的片段体，这是我们 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他说这个片段体为什么让你看见呢，他说他是来警告你，你在高处有不平衡的问题，要尽可能的要注意一下，你要小心这样子。所以他在上一辈子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这个部分、对他来讲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对高处的那个情况，他是会有一种害怕的现象。
所以赛斯说，他们本来他们的存有以前都认识，然后他又
他在上辈子就认识了。那你从这里头你可以看一件事情，你做什么事哈，其实你内在存有你其他任何片段人格哈，他们都知道的。好、哦，他们都知道的，所有人都在
计划好的啦。
你在做什么？大家都在共享啦，就好像今天有一个橘子拿过来，你全身的细胞。都知道那个橘子拿过来了，他们可以享受这个橘子，不是只有你而已、啊、那一样的，你的片段体都在享受着你所面临的事情跟你所创造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乐观，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所有的灵魂体，所有的人格片段体，你的存有，然后存有后面的存有都在等着吸收你的经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啊、那他的存有来警告他、哦、你 你在高处你要小心。为什么呢？他说那段时间呢，比尔是个中学老师，那段时间他有一个暑假的工作在油漆房子，所以经常要爬很高的梯子来工作。所以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信息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要注意或什么的。因为他的片段你当然知道他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才会来警告他嘛，知道他怕跟上次一样在树上睡着了然后掉下来死掉了吧，是不是？所以你就你看、哦、我们只是感官的关系看不到其他的情况，但是如果感官更灵敏的话、哦、坦白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所有人都在看的，是所有的存有都在看，所有的上层的上层都在等着吸收你的经验了。好，那继续、哦、他说呢、啊、现在回到那个针、哦、那虽然针坐着，那手腕左手腕压着桌子，手腕、哦、他现在说手腕，你看这个地方、哦、左边的手腕不是压着桌子吗、哦、然后那个部分呢这个部分开始变白的，手腕这个手腕的部分变白了哈，然后呢，从桌子抬起几英寸，他说估计大概三英寸，那可是针其实是并没有提高，对不对？可是它变白然后提高了，手腕也开始提了，那针在我的左侧，那握着我的手。针在他的左侧，所以这个人是真的是耶稣、
嗯
哦、可是他没有握着他的手、啊、右侧才对，
可能呀。反正意思就是说赛斯在跟他们玩一种让他们感觉到赛斯存在的一个证明，
对对对、
嗯、的游戏啦，
是是是、嗯、针在我的左边，然后呢、哦、不是他的左边、
嗯、
所以没这样没错，是这个中间那个人是耶色，这个是耶色、嗯哦、他是在针在他的左边、
嗯
哦、那针在他的左边，他握着我的手，那比尔他在右边，那比尔把他的右手放在弦子的右手放在针的手下，那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上升而不是幻觉，那或者是真的就胳膊肘是下探，所以手抬起来。好，那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当他获得更多能力的时候，他可以兑换出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手。
当我们获得了更多的能力、
哦、对，当他们获得，当我们获得更多能量的能力的时候，他可以兑换一个完全独立的手、哦、他解释说他会吸引我们三个必要的超自然的能量才能完成。所以你看他这样做的、他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是利用他们三个人的能量。那因为这三个人他有解释了，其实比尔他是看戏来的啦，他没有很认真啦、哦、那耶瑟呢是介于中间的，他们两个是介于中间，看戏跟真的有在看的这个、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更详细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还是要投入他才能够用你的能量做这样。所以真的手回到了桌上，然后再次恢复了爪子状。那现在赛斯对我说的很细心的，他说你摸一下他的手看他是什么样子。那耶瑟就去摸一下真的手，然后觉得那个手呢有梅花状爪状，很凉又湿又黏，然后呢很粗糙，所以它显然是真的物质化了，就你的手真的物质化成梅花状爪状，然后又冰又凉又黏又湿，然后有粗糙的感觉。
也就是说约瑟对他太太的手是很熟悉的，可是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粗糙的感觉，所以那是赛斯的手而不是真的手。
不是赛斯的手，
是谁的手？
他在他用 他们两个人能量所造出来的手。
哦，
不是赛斯的能量，也不是赛斯的手，但是呢赛斯利用他的手去创造出来的。
哦，
对。然后他不是跟你讲说你知道富兰克瓦特是什么样子吗，他就造出富兰克瓦特的手。你知道外科医生的手是什么样子吗，他就造出外科医生的手。你知道什么动物的那个像爪子那样的手是什么样子，他就创造那个手出来。所以换言之就是他用他们的能量在你的身体上直接创造出那个物质的东西出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哇、
yeah.
wow.
而且你是真的摸到了，你是真的真的摸到了，而且它不是鬼，它是你自己的身体，可是它却可以在你的身体上直接用你的能量直接创造这个东西。那换言之就是你平常也在用你的能量在创造你的身体，这个就有能够有这么样的立即性。这样了解意思吗？比如说我并不知道我怎么创造我的身体胖啊瘦啊或者是粗糙啊或者是变什么，但是如果有一个能够用你能量的人呢、啊，他就用你的这个感觉或你的能量，就可以直接在你身体上直接创造了。虽然时间很短，他只是告诉他说是可以这样做的。
嗯哼，
那这个是不是你用你的能量在投射你的身体呢？
哇、wow.
然后赛斯呢，然后用。冷的然后充满着内在 光芒的真的手跟手腕跟手掌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它还可以发光哦。然后在手跟手腕的结合的部分呢，肉好像是鸡蛋膨胀那样膨胀出来，因为我这个我弄错了，我以为是鸡皮疙瘩，但是不是，是鸡蛋，它的原文是鸡蛋疙瘩啦。那后来我去查才知道说它其实是 肿起来的，就像鸡蛋那样肿起来的、啊、这个部分我改错了，
就弄得很明显，然后让
就像好像你身体上长了大肿瘤这样子，像鸡蛋那样的一个大肿瘤这样子，就手跟手腕的结合部分，你的手对不对跟手腕这结合，它一个像鸡蛋的那么样大的一个肿瘤就直接胀出来，然后就光就爬上真的手臂，一直到他的毛衣，整个手臂都有光哦。然后血液流回他的手指头，还看得到啊，血液啊，直到阴影外面消失。然后呢，这个结束这个部分呢，赛斯让双手并排在一起，让我们看他们之间的差异点。那然后再恢复正常。一只手发光的，然后在 手臂 跟手腕之间有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啊、然后血液可以看清，那两只手放在一起就很明显看出这两只手的不一样的地方，实在是太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大卫毛术？
所以我常常就在想那些魔术师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空间的人，
他有对他有
其他的次元，
他知道怎么去运作
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
在掌控他，
对
他知道怎么去运作，
他知道怎么去运作。然后呢赛斯然后用这看到了，那后来就恢复正常、哦、他说我估计、哦、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哦，一般来讲形状颜色的变化是非常慢，我们的戏剧点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强烈，那我们严格的按照赛斯的指示去做，就完全不敢违背他的话了。那通常比方说呢，我想在变化过程中去伸手去摸一下真的手，因为他是他老婆嘛，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一直到赛斯叫他这样做他才这样做，所以他很乖就对了。然后在整个期间真跟赛斯的对话当中呢，可以很 明白无误的理解哈。赛斯有的几乎是可怕的机智跟尖酸的挖苦，所以赛斯是蛮会挖苦人的，而且还会生气。
因为赛斯觉得，
觉得你们在玩什么？
他们要他证，等一下他证明他的存在。
他没有啊，他自己在玩呢、啊。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玩？就是在
后面他有解释，
让他们知道。
他说他们的潜意识是想了解，啊、哦，那他为了让他们你在那边玩，然后玩了半天也玩不出什么，好了，我就介入啊。
是。
他不是讲说从1月1号。到12月23号 这么一段大概8天的期间，他们都没有上课嘛，
是，
而且这才第几节嘛，才第11节，对不对？总共才上了
11次
、嗯，所以他们想去接触其他的灵体。我想，如果我们是他们，我们也会这样想啊，既然能够接触赛斯，就可以接触别的啊，我们来弄个这个降神会，也许什么神会进来啊之类的。
所以赛斯才会有可怕的机智的尖刻的挖苦。
对，那赛斯经常说，我们进行这个表演是一个幼稚的愿望，但是呢，当我问他那你是不是情愿的时候，后来 他又说呢，他理解这个渴望是自然的，而且他也喜欢，他也觉得喜欢，他也会遵
从。如果他喜欢他就会遵从。
对，如果他喜欢他
也会遵从，他就不管你，
基本上他还是会喜欢的。所以你看哦，其
实整个赛斯就是在让他们知道这一切的运作都是可能的而已。
对，他只是跟你讲说是可能的，
那不用怀疑了。
我觉得不是
吧，
他不是在生他们的气，也不是真的想挖苦他，只是他是觉得说，哎，你才跟我接触第10次，你就想到别的地方去挖别的高龄了。我想这个部分哦，
因为赛斯是有话要说，所以他就觉得你们在干嘛？
对对。
因为赛斯，我觉得赛斯真的想帮助我们了解多次元实相的概念，所以，
对，
所以他会觉得他们这个一直要掩饰是一个很幼稚的愿望。
就好像一个女生，然后找到，在网络上随便找到一个人，既然是，高富帅，然后他就想说，那我到网络上都可以找到高富帅，然后天天都要赶网络上前去找，那种让第一个高富帅觉得很不爽，
对对对。
对啊，你才来上10次课，才第10次而已，第11次你就要自己弄什么降神会了。他说，在休息期间，他们就把电灯打开，然后这个时候呢，赛斯非常专横的，就是命令式的，吩咐我们把小桌子搬开几英尺，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的面对的。意识的通道，叫他面对通意识了哈。
浴室，
对，就洗澡间
的通道。
然后呢，珍比尔跟我，有一些幽默的记得哈。我们顺着赛斯的每一个命令，我们三个像傻瓜一样，肩并肩的坐着，注视着又大又白的瓷砖意识哈。然后我们希望开着门口，像有什么某种物质化的东西。会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是在之前就已经讨论的嘛，他想降神会想看到什么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赛斯非常的严厉，用厉声的对，我想应该是对耶稣吧，对耶稣说，这又不是一个午餐会不是在午餐聚会了，那也不是在看马戏团，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吃一块糖，没吃完。所以你看赛斯有时候是也很霸道跟很脾气也不是那么好他叫他面对墙壁嘛，你要看你要实验好了，你现在面对墙壁赶快啊，因为他可能刚好抓到一个存友你知道吗，刚好一个存友在那边结果他们还在那边好像吃糖果在那边开玩笑这样子，他就很生气说这又不是午餐会啊，这又不是马戏团啊，你现在你要看呢，对你的愿望来讲的话，你现在那个意识还太白了，你赶快想办法了哈。然后
他说他的浴室、他的洗手间
太亮，
瓷砖太亮太白，所以他们想要的东西可能不容易展现。
对对，你所要求的东西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那不是要看吗？ 那当我问他说是不是要把它全部弄成黑的时候，他又说没关系啦，我们从黑暗当中产生光嘛，所以黑一点比较好啦，总而言之是这样，
嗯，他比较容易操作啦。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赛斯命令，你看要命令了，命令把这个浴室的门，卫生间的门关上，然后门的客厅的那一侧呢，有那个穿衣的镜子，这美国的房子大家都有穿衣镜的，房间里面都有那个镜子，然后这个时候赛斯就说呢，你看镜子里面大概也都是很命令化的，然后那个红色蜡烛还是亮着，隐藏在窗户后面的那个蜡烛它还是亮着，刚才有提了，那因为镜子是又高又窄，所以三个人就挤在一起，紧密的围在这个小桌子的三面，刚才不是有在桌子上吗，他挤在那三面，那看到那个反射，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可以挑选出来，真是坐在中间，他讲话的时候嘴唇非常的接近他的耳朵，所以耶稣知道 他的每一个呼吸，然后他的声音的大小他都很清楚。那耶稣
说，嗯，真的嘴唇非常接近约瑟的耳朵，
因为他不是坐在一起。
我能听到感觉到每一次呼吸。
对对对，那他说话的声音大幅下降，但是他的确是在替别人说话，不是他自己在说话的。那他是这么说，他说现在你们三个人在镜子中看到反射，叫他们去看那个镜子吧，啊，就像你们应该看的。那现在呢，你们密切关注，因为我要在镜子中呢改变真的形象，我会用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然后你要看头部的状况，现在密切注意，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的生气或者他的严厉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可能很难做嘛，他说非常难做，那刚好现在刚好有这个机会，他说你们不要玩了，你们赶快去看镜子啦，我像大卫魔术表演在最精彩的时候，你们在那边吃东西 K 瓜子的话，大概也会被 K 嘛，对不对？所以即便如此，黑暗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反射，随着真不断说话，那他的确在镜子中慢慢开始变化了，他的头呢开始下降到比尔跟我之间，因为我们现在是看镜子，对不对？怎么看到镜子的头怎么往下降，然后下降到比尔跟他之间，那他在这里，比尔在这边，对不对？那他头往下降，他的什么那个叫什么骨啊？
颧骨的形
颅骨的形状发生变化，
头发变短，
然后这些理念好了，
是以更加紧密的围绕肩部影像，在镜子里面弯腰驼背，而且变得很窄，然后歪着头看着下方。而这个时候真正凝视着前方的镜子，也就是说赛斯在他们面前明显的把真的形象改变，让他们确实知道赛斯的存在。
对，确实他是用等于是用别人的形象来让他们看，星光体来，他看的是星光体，是另外一个存有，不是他哦，不是赛斯哦，
不是赛斯，
他现在是叫他们赶快做好面对镜子，对不对？那镜子呈现出来的，他们就要注意看镜子，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头变化了，头发变短了嘛，然后头往下降嘛，对不对？颅骨的形状发生变化。
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意义是跟你讲说，我觉得有很多层意义。
等于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等于赛斯他可以随意的变化。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的确是用你的信念可以创造你的身体状况，这是第一个。你的确是用你的意念，因为他是用他们的能量。第二个呢，我们的六种感官的视觉的确是有极限。好，那有很多存有就在你旁边，他
看不到，
你看不到。他用另外一种机会让他显示出来，用能量显示出来，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是，
所以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你不知道的存在体都围绕着我们，不是个空间，不是一个空的东西，
其实就是等于是放做给我们看，多次元实相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存在的。
就好像我不是上次在讲吗，七夕的晚上，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孤单 很难过的话，你把灯关掉，然后看个鬼电影，鬼电影
你马上就会觉得
你会马上发现到床铺底下也有，厕所里面也有人，到处都是人。
嗯
嗯，
很有趣。
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哦，真这个时候是凝视前方的镜子，所以真并没有变，可是镜子里面的人去歪着头看着下方，对吧？
对，
对啊，他歪着头，然后看着下方，可是镜子是没有变的。好，那真后来说，这让他大吃一惊，的确吓了一跳哈。他从来没有这样被吓过。他说他知道他在看着镜子里面，我们一开始也是看到看了看，然后他就在罗的旁边嘛，然后往镜子里面一看，他看到镜子底下，哎，头怎么往下跌了？可是没有啊，所以我看到一个影子，好像弥漫在这个镜子里面哈。那同一个时间，从阴影里面有一个像动物的头悬挂在身体前方的面目的感觉，所以他已经在某种方式从肩膀脱离了本身，头部变小了。他说：“我以为我发现了，就好像悬挂在空中的淡淡的光晕。”看似在镜子的反射和我们之间，看到没有？然后赛斯说：“这个就是星光体啦。”你知道什么是星光体吗？这个就是星光体，这就是灵体。那因为我们的感觉看不到，我们的感官看不到，赛斯利用他们三个人的能量，然后塑造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环境。比较暗的，让他们看到星光体。那星光体是什么呢？星光体，因为我今天其实我整理的那个投射资料里面有解释这个部分。星光体它这个，它是说有点像暴风雨那种，就是弥漫的东西，就是它是弥漫的，跟我们以为的身体形式是不一样，它是比较稀薄的。那为了让你去看灵体，看你星光体是什么样子，它就是用面对墙壁，然后用那个镜子去把它反射出来，他说可以照得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星光体。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星光体，而且赛斯提到说，只要存在这个宇宙间的任何生物都有星光体，树也有星光体，都有星光体。他说我不能让你清楚的看到这个影像的特征，因为我控制力还不够强，所以他还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但是已经看到了，这对你们将是会是非常恐怖的面目全非的经验，因为这个影像是属于另外一个存有，所以不是他。而且这个存有好像应该是我们要看不见才对的，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是坐着的影像，然后低于自己好几英寸，而那个神秘的头会往下沉，然后整个身体会悬挂在身体前面。那印象最强烈的就是头部的比例的改变，头变小了。那以及一个口吻状物的外人，似乎存在于我们面前检视的感觉之中，
也就是空中的阿飘。
对，那他告诉你，你们要知道星光体吗？这就是星光体，这就是灵体，或叫梦体。
也就是说，在另外一个次元的存有，赛斯把它显化，让他们看见。
对，
就我们同样是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但是其他的频率或者是其他的波，
嗯，
星光体不是看不见的，
但赛斯我们是看不见，因为我们的感官有限。但是赛斯看得见，然后他把它显化给真跟罗他们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他们意识扩张吧，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他如果不显化给他们看的话，像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我们有些人就说啊，我不相信，或者我哪知道有没有。可他给你看了，你就不能不相信，你很自然就相信了。可是你相信了之后，进入到赛斯的概念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多次元实相对我们的意义。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光线照着，那我只能看到你， 我也只能看到你的外表，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光线是照的是 X 光，不好意思，你的内脏你的一切我看得很清楚，不是吗？那同样是光线，但是用 X 光的话，它可以有更强的光线，或者是它能够显化，我用 X 光照你的照片，我可以知道你整个内脏的状态，骨头的状态，但是用一般光在照你的时候是照不出来的。
就像在机场的那种 X 光，它可以照到你身上有没有带任何其他身体以外的东西，
是，
所以它要求你把它全部拿下来。
那有没有一种光线是甚至比 X 光更厉害的？
绝对有，
绝对有吧，对啊，绝对有嘛，一定有的。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对啊，所以那就是我们感官之外。那问题是现在没有 X 光，所以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一个不是很清楚的环境之下去创造一个情况，让你去看真的有灵体啦，而且那灵体还不是赛斯哦，也不是他们三个任何一个人哦，
是一个另外的存有，别的存有，
另外一个存有啊。他后面下一章他有提吧？
那就是说空间中充满了所谓的魂魄。
对，他说这个存有从来不是地球人，他从来没有转世过，而且是不同的层面供你参考。对啊，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在镜子当中，我们做看到的作者的影像低于真几英寸，而那个神秘的图会往下降的，然后悬在我们身体最强烈的比例，对不对？所以
头部比例的改变，大小的改变，
就存在面前的检视跟感觉中，在此之后，那么绘画对话就结束了，没有更多这一类的现象。那他们就在讨论嘛，这个时候真就很疲惫的。那后来他有解释为什么他很疲惫了，他说这个时候是晚上十点以后，那比尔加格尔啊，比尔麦克唐纳对手的现象他没有太多感觉，因为他没有看到什么，他觉得真的土在变化，他没有观察到，他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灵气，那他有接触到一个陌生或接触到任何陌生脸孔的印象。那真同意这样的描述，但是没有在说什么。那我们的确是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催眠了其他两个人。那他们在想说是不是他们没有继续做，那他们可能是害怕在做会失败还是怎么样吧。所以这一节课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是他们的一种好奇心。而赛斯之所以又要给他们看，可是又觉得有点烦，是嘲笑他们，其实是因为赛斯觉得这么真的东西你们不信，你们一定要我显化给你们看，你们才要信的话，那我就显化给你们看。可是赛斯的意思就是你们就相信吧，我要跟你们讲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
在上一节课他不是跟那个英博士吗，就提到说你要我证明你们的存在，
就像你不需要，你一定觉得你不需要对我证明你的存在，因为你就是存在。他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不需要对你证明我的存在，因为我就是存在。
是，
非常有意思。
那今天我其实有放一个驼色十五啦，那目前没有办法讲啊。不过有个地方我想跟大家你们看一下啊，但是有个地方我们下次再讲哈。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好。我们常常会像他们不是在耶克海边不是有驼色吗，那个驼色都是无意识向外驼色的，那因为他们有负面很强烈的负面的在情感的这个能量吧，那他驼色的时候会有蛋白质的损耗，就好像现在赛斯用他们两个人在做驼色，对不对？状态改变，对不对？甚至形成隆起的这个肿块什么之类的，手的肿块，那个都是用蛋白质的损耗，那个都必须要用这些东西来做了。那假设他这里比较重要的是说，假设你不去做那个外面投射，那你否认那个情感，比如说我难过，那我也不想投射，我也否认我自己的情感会怎样？他说呢，第一呢，他会被导入身体的某个特定区域。比如说那个难过 会集中在身体的肺部，那会变成严重的肺病，那集中在肾脏就变成严重的 肾毛病，那就是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或在某个情况下容喜如离，那就是变成一个慢离的制造者，你永远精神就不集中，
涣散，
你永远涣散，你那个你没有让他投射，你也没有接受他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他会流窜在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里面，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他说可是这样你还是要一个相当大的能量去维持它，所以你 会变成没有能量。第三个呢，就是那些影像会变成类似像溃疡或者是异类生长，就是癌症了。他说这个东西是跟那个有关的，但是如果你认出来这是你的一部分，然后无害的就是接受它的话，它就被无害的处理掉。所以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很多癌症或肿瘤的人，他是有一些情绪，他又不敢投射，又不敢承认，然后他一压下来就造成现在这个结果。那这个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谈，现在试图的话我们来谈这个，就是早期课第九册第422节，我觉得这个部分跟我们前面的那个课程是蛮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情感的这个冲力去提供一个模式，然后这个模式会造成化学结构的改变，会造成蛋白质的消耗，所以当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冰冷，然后身体的重量会比较减少，就有一点像人死掉的时候会少几克，身体
比较没有抓取物质实相的这个存在，
没有，因为它的蛋白质的损耗，然后身体会减轻一点点，然后温度会减轻一点点，即便还活着，但是你已经出去了。
所以我们感觉到阿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凉凉的，觉得好像有一阵冷风吹过来，至少那种恐怖小说都是这样形容的嘛。
是的。
可这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跟我们的冷气很像。但我觉得其实了解就不会害怕，因为它的存在，它不没有必要伤害我们嘛。
是，那我们下一次的话，就先来谈投射第14跟15，因为第14我还有三个没谈嘛，
是，
那第15我又提了两个。
那今天只讲了11，12、13都没有讲。
对，那没关系，那下次再讲了。
好。
那就先这样好了。
好，
谢谢，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